好，在听到以前，让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请弟兄姐妹们翻到旧约圣经约珥书二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好，约珥书，旧约圣经约珥书第二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好，由我来读。好，找着了来，请听神的话。约珥书，旧约圣经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油、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旱地荒废之地，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第二十二节，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使你们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闸和油闸必有新油、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攘子、马杂、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面，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第二十七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第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会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我们这个时候请伟鸿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扬神的话语。好，他的主题，他今天的题目是罪洗净，福倾倒。我们请牧师。
那需要的话，可以参考在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的笔记。我们在过去的两堂的信息，在这个约珥书里面看到一个的流程啊，一个的过程，就是这个约珥时代大家听到的那些的坏消息，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就是百姓约珥时代的百姓，他们看到他们在面对一个灾难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他们需要悔改。然后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些百姓本来第二堂的信息说他们的那个悔改 不是那么的真心，不过他们现在真心的来到神面前悔改。他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以行动归向神的时候带来一个的改变。这个的改变要怎么的形容呢？可能简单的说，这个的改变，如果你有试过家里还是哪里的那个排水道啊，因着一些的障碍物，那个排水道塞住了，那个水你感觉到哇越来越多水，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用那个还要搜上英文去看怎么读这个字，揣子 plunger 啊，你去抽那个水，然后突然间你看到那个水就流下去了，那个阻塞排水管的东西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来到神面前，当他们从心里面承认他们需要主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就把所有的福气一下子的向他们倾倒下来。那这就是我们要今天思想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上一次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那我们要真实的悔改，上次我们说不是因为这个神严厉到他会惩罚我们，他会让我们面对各样的灾难，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一个有怜悯有慈爱丰盛恩典的神，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神今天他告诉我们多一个理由，更多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神面前向他悔改。理由就是因为他很乐意把各样的恩典赐给悔改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有你的话时常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愚昧的心，求你智慧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也因此让你儿女我们可以时常的一个坦然的心来到你面前，借着悔改不只是得到罪的赦免，而且与你和好，享受主赐同在的那种福气和喜乐。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陷在罪中，他们以为他们可能有一个挣扎，我现在这个罪中太深了，没有办法回转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位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面前，他乐意来赦免我们。那他怎么接纳我们呢？他要带来什么转机呢？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一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他要回应，他要 respond， 他要听我们的那个祷告。从十八节那边开始，你看到百姓的态度有一个转变，那他们看到自己没有什么理由被神接纳，他们看到自己没有什么资格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这就是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上次十七节那边说，唯一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产业，我们不要让外邦人笑话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那为这神的荣耀，为这神的名，看见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唯一最重要来到神面前可以得到神听祷告的那个原因。那神听了这个祷告，神怎么回答？你看二十八节，神的十八节，神的回答是很快的。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耶和华要连续他的百姓。你看到那个回应吗？当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条件，我们是得罪了神，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同时说，是的，你是我的百姓，我不会再使你遭受列国的羞辱，对不对？不要让人家笑话说他们的神在哪里。神说，是，我不会让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最首要今天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这个祷告的功课。神听祷告，我们时常很强调我们的心态这也是重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要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心，我们有资格，我们没有条件，我们来到神面前说，是啊，主，完全是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荣耀，照着你的应许 我来求你。那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祷告的心态，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心态。那不过同个时候，你没有看见圣经今天告诉我们的是另外的一个角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面对祷告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听我的祷告，我希望这样那样。结果呢？结果我们发现神不一定照着我们的心意去求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谦卑说，主，求你可怜我。那我们就，哎呀，是啊，因为我后来神听我祷告，因为我有一个谦卑诚恳的心。其实不然，不只是这样，因为你看到今天的经文说什么呢？神愿意听你的祷告，其实在背后更深更基本的原因是他为自己发热心，他连续他的百姓。那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这个发热心的意思要告诉我们是神其实有一个嫉妒的心。你可以这样讲啊，神嫉妒，嫉妒不好嘞？不是的，要看是谁嫉妒。那这个嫉妒的观念是因为神看到他跟你有一个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他看到他跟你一个关系亲密到真的是好像那个婚姻的关系。因为记得吗？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真的是进入一个好像婚约一样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能或者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结了婚的，那你也可能有过这个经历。那你跟你的配偶可能不和睦，你们在吵架，有一些纠纷。不过你想象啊，这个时候你们生对方的气，你在这个超级市场，你走这边，他走那边了，对吗？走开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弟兄啊，听到那个姐妹在超级市场的另外一个角落大喊一声，然后你会怎么样？啊，他不管他了，不会啊，你就跑回过去找他。即使你们多么生对方的气，对吗？在那个时候呢，这一切都放到一边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的那个爱的那个单独尾声的那个关系跟爱呢，重要过一切对他的不满。你看见他在危难当中，你立刻的去帮助他，是那个关系。那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了。神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就是他看见他跟以色列，他跟他的百姓，他跟你这个信靠他的人有一个最密切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他听你祷告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这边说神要连续他的百姓。神要连续他的百姓就是什么意思呢？那刚才是一个婚姻的画面，现在呢是一个亲子的这个父亲跟儿女的这个画面。那这个连续的意思就是神看你啊，神看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投靠他的人，像他所亲爱软弱可是需要他关心连续的一个儿女一样。那这个就是神怎么看以色列人。当神借着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留下来救你跟我属于他的时候，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这个是在圣经在新约里面一直的强调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会连续你。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归入教会，当我们做这个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成了教会心腹里面的一部分，他就专一的来对待我们。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他对我们有一个单一尾声的关系，好像婚姻一样。他对我们有一个连续慈爱的关系，好像父子一样。因为这样他听我们的祷告。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他们就看到，对吗？接下来经文说那个可怕的军队，过去是蝗虫，后来我们说这个蝗虫只是一个预告，对吗？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那个军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好像是北方来的一个军队。那再可怕的军队，原本是记得我们说吗？这个军队像那个特种部队啊， 达不到目标是不放弃的，他会爬墙的，他会钻进窗口的，他在最严密的地方他可以都可以进入的。这样的军队呢，现在剩下什么？现在圣经说远离了，这个军队远离了，被神赶走了，完全消灭了，甚至剩下的是最腥臭的死尸啊。哦，这些太多了，这个军队太多，全部死到光的时候了，哇，臭味太浓太浓了。那就是这样，完全的被击败。谦卑人的祷告神的确听，不过神听祷告的把握不是我们的态度，虽然那个很重要，而是因为神怎么看你，之前神为你做的事，神在耶稣里面把你当成是他最宝贝最看重的人啊，这个就是神听祷告的原因。神回应，神回应。第二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神带来的转机是什么呢？从21节开始，神补还， God restores， 神补还。以色列人看见自己在罪中，他们看见了他们现在的需要，那他们活在愁苦当中，记得吗？我说不只是他们自己犯罪，他们的罪害惨了整个大自然，那整个自然的生态都被他们糟蹋了，对吗？所以约珥就在这里形容刚才过去的经文粮食长不出来，甚至牛跟羊都哀鸣啊，他们在呻吟啊，他们在混乱当中，整个大自然活在罪恶带来的那种很沉重的担子，很沉重的担子之下。所以保罗说这个世界叹息劳苦啊，这个世界叹息劳苦，这是你跟我今天经常各样的坏消息都在告诉你的事实，不是吗？这个世界在叹息劳苦当中。不过同样的一个情况，当以色列人悔改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描述的这个整个生态大自然的环境呢，跟着有变化，跟着有变化。那21节怎么样讲呢？地土要欢喜快乐，走兽要有草吃，树木要结果，人民要看到神降下这个雨水。那特别是这里强调的那个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样，那秋雨和春雨可能你在圣经不时会看到这个观念，那这个跟在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这个就是耕种的那个循环的那个 cycle agricultural cycle 是有关系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秋雨 Yore 就是在夏天之后，在田地最干旱的时候呢，下的一些的雨，那这个雨呢就进入这个泥土里面呢，使这个泥土可以比较松软啊，那么农夫就可以开始耕种啊，这个是秋雨的那个作用。那这个秋雨经过了，然后来到春天，就是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呢，再下第二场的雨。那他们耕种了这个差不多几个月过后，来到这个春天要到逾越节的时候的第二场的这个春雨啊，这个春雨做什么呢？这个春雨使到在生长的这些大麦和小麦啊，能够确保它能够成熟，可以收割啊。所以用简单的话啦，就是这个当神降雨的时候呢，它确保你可以耕种，也确保你可以收割，这个农业的循环呢，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啊，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里面，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况。结果带来的是丰收，神补还他们过去所缺少的，神让他们蝗虫所夺去的一切都能够扭的那个劣势的那个坏的情况能够被扭转过来，那个干旱原本干旱的土地呢，现在变成是以前他们所知道的那种美好的情况，可以有收割了。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与神的关系，弟兄姐妹，在人与神的关系因为罪带来的一个堵塞， 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经常发现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也开始枯萎了，也开始枯干了。所以诗篇32篇就描述这个情况，不是一般的人哦。诗篇32篇描述的是神所喜欢的那个人，叫大卫。哇，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可能落在这种情况里面。他落在什么情况啊？诗篇32篇这边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了。当他跟神关系远离，你有体会过吗？跟神关系远离的时候，你哀恨连骨头都枯干了，那完全没有生命，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那你好像在活着，不过其实里头的生命是枯干的。那神通过我们所得罪他的地方来管教我们，那然后怎么样呢？管教我们是叫我们不要继续活在那种枯干里面。所以大卫接下来啊，诗篇32篇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看到吗？他来到神面前没有任何的隐藏，他来到神面前承认他的过犯的时候，他发现他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他发现他能够回到神面前，神也接纳他，他也发现不只是他跟神和好有欢喜快乐，他也发现接下来啊，他也能够跟人和好。那这个就是约珥也在这里描述同样的一个欢喜快乐的观念，欢喜快乐的观念。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也修复跟人的关系。神给一些人特殊的恩典，我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关系破裂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在人看来不能修复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他的罪，然后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修复，亲眼看见他们的怎么的哭，怎么的向神感恩，这就是关系的修复。那个原本枯干觉得不可能修复的关系，来到神面前，也来到彼此的面前认罪的时候，关系修复了。那个枯干好像枯干的地啊，现在再次的能够正常化，那是因为神补还给他们了。那这只是一个预兆而已，弟兄姐妹。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神补还我们的是更多。不过你在今天，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或者你就是在那种关系枯干的里面，你跟某一个家人的关系，你跟某一个朋友的关系枯萎了。枯萎的原因，当你自己回头想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枯萎的原因是你自己。到头来你有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来到神面前，认识这位神，认识他，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他借着耶稣承担你的罪，使到你能够跟神和好。那这是你最大的需要，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勇气，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力量来面对一个得罪你的人，或者你曾经得罪过他，你能够跟他和好，你就看见神赐生命的力量补还你，修复你和别人的关系。这就是26节讲的这个奇妙的事，人凭自己的力量做不到，不过当神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做得到，能够改变他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他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他要更新这个世界，他要把新的一个世界来取代这个渐渐败坏在罪恶苦难当中挣扎的一个世界。不过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子，神已经在改变人的生命，而且神接下来要补还的是更多的。借着什么呢？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就是借着圣灵。在28节里面，神开始告诉以色列人，神要怎么补还给他们这个降下的那个秋雨和春雨， 原来只是一个画面，告诉他们在他们里头啊，接下来有一个更大的改变。那这个更大的改变就是他自己啊，神把圣灵，神把他自己放在人的心里面。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我们就去到一些教会的聚会，你可能看到，哦，是啊，有些教会他们很看重这个圣灵，特别是这个新约的教会啊，一直强调这个圣灵。其实不是的，不只是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呢，圣灵不断的运行。圣灵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就出现了，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当神开始创造世界，圣灵已经在工作了。那可是不只是这样，接下来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圣灵不断的出现，这个圣灵降临在摩西的身上，这个圣灵降临在约书亚的身上，给他智慧，带领他的百姓。那这个圣灵降临在大卫的身上，这个圣灵甚至还降临在扫罗王的身上。不过约珥现在讲的不一样，约珥现在讲，接下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再从旧约，从他的角度，他说有一天神的这个圣灵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他的百姓都要得到这个圣灵，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有或者贫穷，每一个人32节说都要认识神，都要求告他的名，这些人都必得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呢？那所以我们刚才读这个启应经文就看到，就在几时，很清楚的，就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使徒行传就是在约珥预言之后的几百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发生什么事呢？当时是这样子的，耶稣他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之前耶稣已经预言了，有一天他会复活，他复活了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然后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不过我会把我的圣灵赐给你们，我会把我的圣灵赐给你们。所以果然的，耶稣升天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升天不久之后呢，在这个当时人叫五旬节 Pentecost 的时候呢，那这个当时的教会啊，这100多人他们一起聚集，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每个人能够说出别国的话，原本不会讲那个国家的话，现在会讲了。他们会讲了之后，他们在讲什么呢？这个更重要，他们讲的话是他们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在他们当中通过耶稣带来的那个改变，见证耶稣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当然这一幕你可以想象，100多个人在那边讲不同国家的话，会引来很多人的注意的，很多人就来看说，哎，你们喝醉酒了，为什么胡言乱语，讲起不同的话来。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说，不是的，不是胡言乱语，我们要见证一件事，就是最近你们听到的消息，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神迹奇事证明他就是神所要派来的这位救主，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约翰说，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却复活了。他复活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就是那个神预备来救我们的人。不只是这样，我们是证人，而且照着约珥书，就刚才我们读这个旧约的经文，照着约珥书上所说的，耶稣来了，耶稣升天了，接下来耶稣要把圣灵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你所看见的这一幕，我们100多个人在那边讲不同的话，就是因为圣灵已经降在我们的身上了。这个就是彼得跟约翰怎么看待约珥书第二章的话。如果你有坐过那个过山车啊，你就知道说，这个过山车一定是有上也有下啦，对吗？ 有上有下转来转去，我是不爱坐这种车哦，坐我会很晕的、啊。所以一般上我去这种 theme park 呢，有这个进去这个游乐场呢是不值得的啦、哦、因为最好玩的那个我就偏不大爱坐。那不过如果我试过坐的时候呢，那个过山车总是希望它快点的跑完呢。人家希望越久越好，对吗？我这样快点啦、啊，既然坐就坐了。他上，然后下，哇，很辛苦，又在上到一个高峰，又在下，哇，终于完了。哎，没有，还在上多一次更高的一个高峰的时候，哇，这次惨，一定晕倒。不过，其实，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效果的，啊，就有这个效果，因为在圣经的整个历史里面呢、啊。这个圣经的预言就有几个不同的，好像高峰一样。那第一个，你可以说约珥的时候呢，那这个约珥的时候的一个高峰啊，他告诉我们说，哎，通过这个灾难，神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来拯救。然后来到彼得的时代，他看到，对了，这个过去讲的那件事情，现在应验了，我们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峰，不过这个高峰还不是最后一个，那它还会在下。或许我们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我们转到一个低谷，或者转到隧道里面去了哈。不过还会再出来的，还会再出来到最后的一个高峰。那这个高峰是几时呢？就是约珥一直在告诉我们，约珥也好，彼得也好，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高峰，就是圣经一直把我们带向这个过山车，带向的那个终点，末世 end times。 那来到这个末世这个终点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呢？那这个会发生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讲的。那不过在讲那个之前，你就知道说原来圣经的预言是有多重的应验的 ，multiple fulfillments。那在一个时代，彼得的时代应验了一部分，不过他继续往前走，他要走向下一个最后的一个高峰。啊，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会看到，无论是在约珥的时代，或者是在彼得的时代，当他在引用约珥书，他们都在讲同样的一个信息的。来到神面前悔改，因为神预备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主要担当你的罪。当你投靠他，你有一天来到那个最世界的历史的最高峰的时候，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一刻你能够面对神，你能够面对他的审判，因为那个世界终极的目标和历史的终点，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确保我们能够面对的。彼得也好，约珥也好，他们在问的问题就是，你认识这位世界历史的主，你预备面对他吗？来到这个世界历史的终点的时候，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来到启示录啊，约翰就告诉我们，那个过山车到最高峰的时候呢，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件事了。那我们要等到最后的一堂，下一章我们看第三章，我们看约珥书怎么告诉我们。不过这里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认识这位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面对。不认识耶稣，那约珥也好，彼得也好，他告诉我们，那快快来认识他，那因为他借着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能够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能够面对这位神。当然在今生，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就会看到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改变你过去的想法，使到你能够与神和好，也使到你与人和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通过不同的段落，主，你预先的来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走向一个终点，这个终点是大而可畏的一天。在那一天，每一个人，不同时代的人，主，我们都要面对这位世界的主。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在得到无论是约珥还是彼得，圣经整个启示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投靠这位爱我们、乐意拯救我们、向我们施恩的主。靠着耶稣，我们与神和好；靠着耶稣，我们与人的关系复合；也靠着耶稣，我们能够有把握面对这最终的审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